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心中所最大的盼望就是你的同在，我们知道你乐意与我们同在。主啊，但愿你使我们的灵完全的敞开，好叫我们在这里不仅摸到你的同在，也能够在灵里与主相交，好叫你自己话语的亮光，主啊，能够照进我们的里面，话语中的生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愿晚上无论说话的听话的都在你的恩典中，你给我们有敞开的灵，可以在你的话语中彼此有交通。主啊，愿晚间这个聚会在你自己的恩典中使它成为丰盛，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上啊，由我呢给弟兄姊妹们介绍这个马可福音。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先来一同读一点经文，请弟兄姊妹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啊，我们先读第一节啊，一起来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好，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章第四十五节，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那么马可福音呢，一共只有16章啊。那么这个标题呢是说马可福音，所以说明是马可所写的。不过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啊，其实呢这是马可所做的记录，那么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彼得所讲的，所以也有人称马可福音为彼得福音，其实里面所有的内容呢都是彼得告诉马可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他们在罗马啊。那么你如果读新约圣经呢，你会发现马可啊这个人啊，那么圣经对他的事迹有一些的记载啊。那么我们从圣经的新约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马可这个家族呢是相当爱主的一个家庭啊。那么所以呢圣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常常都聚集在他的家里啊。那么也可以说呢马可的家族呢是相当的富有啊，他是一个富有的家庭，所以马可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他的父母都是很爱主的人，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他父母是谁啊，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从个爱主的家庭里面那么被 抚养长大的一个人啊。那么圣经里面呢，也到使徒行传里面也可以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啊，他跟巴拿巴是一个亲属的关系啊。那我们知道他从年轻时候呢，因为他的家里面经常都聚着的很多的基督徒在他的家中啊，甚至呢，我们有人告诉我们，可能呢，主耶稣最后那个晚餐呢，就是在他家里面啊，所以呢，他是从小见过主耶稣的一个人啊。那么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在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环境里面受到这些的感染，受到这些的教育啊。那我们知道马可一生的经历里面，他曾经开出说他有两次逃跑啊。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呢，记载着啊，主耶稣最后到克西马尼园里面去的时候呢，啊，那么犹大带着罗马的兵丁来抓主耶稣啊，那个时候呢，其实马可也跟着，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有一个少年人啊，他没有讲名字，那我们晓得在圣经大致上来的这个写法来讲，那个就指着他自己说的啊，他有一个少年人披着麻布啊，也跟在后面。结果呢，人家一看呢，原来你也是跟随耶稣，要抓他。结果呢，他就把麻布丢了，人跑了。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就知道当初呢，他看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呢，他也是紧紧在后面跟着的啊。但是呢，到底年纪又小了，那个罗马的兵在抓人是很可怕的。所以他害怕的就跑掉了啊。那么这是在四福音书马可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的。那么另外一处呢，就讲到他慢慢他成长了以后呢，那么他看见哈，保罗跟巴拉巴出门做工啊，哎呀，在外邦呢传福音啊，很有果效啊。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心里火热啊，就央求呢跟着他们一起去啊。结果在保罗第二次行程里面带着马可出去的时候，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马可居然呢暗暗的跑回耶路撒冷去了啊。这件事情呢叫保罗心里面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不满，对他不满意啊。那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马可看见别人爱主，他里面也有一个火热的心，也愿意跟随，对吧？但是呢，终归这个心智不够坚定啊，那么跟主之间的关系建立的也不够那么坚强。他以为开头跟着他们呢，可能年轻人的好奇啊，那么也很兴奋，但是没有想到当初啊，这些使徒们出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的艰难。那个环境非常的艰难。那我们讲过了，马可呢出生一个富裕的家庭啊，从小呢生活衣食无虑的这么一个孩子，哪里受过这种苦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跟着巴拿巴和保罗走到半途的时候呢，溜掉了，他心里面觉得太苦了，受不了了，所以他就跑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件事情呢叫保罗跟巴拿巴保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以为然啊。后来呢，马可还想要跟着去的时候呢，保罗说不行，这个少年人呢心智不坚定啊，不能要，不可以啊，在主的工作上面，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自己也年轻啊，他的向着主的心愿呢是非常的强烈的。那为着主啊，什么都可以摆上的啊！所以看这么一个年轻人呢，哎呀，这个真的是太不像样子了。像这样的人还能够用他吗？不能用。结果呢，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呢，圣经讲说巴拿巴啊，是一个最有恩典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跟保罗起了争执，他说不要给年轻人机会啊，这人就带他去。保罗说不行，绝对不可以啊。 结果两个人产生争执啊，后来分手了。分手了，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出门啊，那保罗就带着希拉他们走了啊。所以那个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啊。当然了，我们晓得这个争执的，虽然看起来不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主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切事都在主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看为不好的也不一定不好啊，因为主有主的手的带领。不过呢，跟我们这些人跟随主的心智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呢，保罗跟他们就分手了。保罗看不起这个马可，对不对？但是呢，马可肯定也受到刺激。另外一面来讲呢，幸好有他们的一个表哥巴拿巴，这个巴拿巴被称作是劝慰子。当初你看见人弃绝保罗的时候呢，是巴拿巴去找保罗的。人都害怕保罗的时候呢，巴拿巴把他带到圣徒们中间的，对不对呢？就这个巴拿巴有一个特别的性质，特别会扶持人。所以呢，马可现在虽然被保罗轻看，但是巴拿巴呢却是呢用爱心把他扶持起来。幸好有个巴拿巴，不然那一次呢，可能马可给这个保罗这么一拒绝啊，可能马可这一生就想算了算了，我这个恐怕没希望了啊。那么他灰心丧志，可能退后了，对不对？但是巴拿巴在那一直鼓励他，不要灰心，不可以灰心，要好好的跟随主，带着他。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巴拿巴后马可后来的光景呢，变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重要。所以甚至保罗最后写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他也讲到，你一定要把巴拿巴把马可带到我这里来，因为他在福音上对我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说呢，马可的一生呢，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跟随主，但是非常软弱啊，经不起患难，经不起打击啊。但是呢，他逐渐开始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对青年弟兄姊妹啊，对软弱弟兄姊妹的带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像对马可一样啊，要尽量的扶持他，尽量的给他机会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马可开头不好，但是越来越好，到最后就变得非常的好。所以到后来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呢，那么马可呢就跑到了彼得这里来了啊。那么呢，彼得真是非常的爱他，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呢，讲到马可的时候，提到马可，他说我的儿子马可啊，哎，所以你看见他跟彼得之间的关系建立得非常的亲密啊，彼得把他当作是属灵的儿子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马可这个属灵的功用就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彼得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殉道啊，马上可能就要被杀了。所以因此呢，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把主耶稣，他跟随过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那么就详详细细的讲给马可听。所以马可就做了笔录啊，就把彼得所说的关于主耶稣的这些事迹呢，统统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本马可福音啊。那么我们看见这里面所有神所行过的神迹啊，经过彼得都在的，所以彼得是一个亲眼的见证人啊。那么他把主耶稣所做过的事情呢，那么详详细细的说明。所以读马可福音的人都知道啊，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关于主耶稣基督很多事迹的记载啊，非常的详尽，它像一幅一幅的图画一样，讲得非常的详尽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亲身的经历 因为彼得在其中啊，每一样事物都在其中，所以呢他就讲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感谢主啊，马可啊，我们看见到后来主用他啊，那么把马可福音写出来。那么读新约圣经的人呢，大多数人都这样领会啊，马可福音恐怕是四本福音书中第一本最早的福音书啊。所以后来有很多福音书上的一些故事，有的也根据马可福音啊，因为这是彼得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所以这卷书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非常非常的有用啊。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一个词很特别的啊，那么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说啊，当莫大拉的玛利亚跟另外一个玛利亚他们到这个坟墓的那里来看主耶稣埋葬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天使出现，那么一个少年人在那里啊，这少年人就告诉他们呢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啊，他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啊，所以呢彼得对这件事情有特别的一个感触啊，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让这个使者告诉这个那些妇人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看见彼得把他自己的失败呀、啊，也详详细细的说出来，对不对？鸡叫两次以先，他曾经三次的发咒起誓的否认主，那彼得自己讲的啊，彼得自己讲，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很清楚，所以彼得想起主的恩典啊，回想他过去怎样这样的弃绝主啊，我想这是彼得一生最大的痛，内心里面恐怕最大的痛啊，他曾经做过这么样一件得罪主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主没有忘记他，所以呢那个天使对这些妇女们讲说，特别讲到说你要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啊，因为主知道这个时候彼得受的创伤是最厉害的，他所遇见的这个打击失败也是最厉害的，所以呢主特别提到彼得啊。我们知道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名叫做 Macintosh 马金多啊，那是很有名的一个圣经的注解的一个人。那么摩西五经呢，他的摩西五经非常出名啊，这马金多啊，这马金多呢，他那个时候呢，就在他的很多信息里面有一篇信息叫做 And Peter。他就用了这个和彼得，那么讲了这么一篇信息。那后来尼托森弟兄呢也借用这个题目也讲了一篇和彼得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神的心实在是纪念我们，所以无论我们今天的光景怎样，你爱不爱主，主都知道的。你虽然失败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们，主是永不放弃的。像彼得这样的情形，神也没有放弃他，对不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软弱，有谁软弱的能够像彼得这样吗？你曾经发咒起誓否认过主吗？你恐怕你还没到这种情形。我们顶多不聚会了，冷淡了，那不好好追求了，不好好服侍了，对不对啊？你还没到一个地步发咒起誓否认主，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啊？但是即使软弱到这样的一种光景，主也没有丢弃。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想到主的恩典呢、啊，哎呀，我只有俯伏敬拜。像我们这样的人，这样跟随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自己的一生的光景啊，我们的光景配得上主的那个恩典吗？ 实在差得太远，对不对？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啊，那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来完全来描述的。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主也不丢弃我们啊。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这么一句宝贵的话，叫做和彼得。所以感谢主啊，马可把彼得的一生的对主的那个经历，把他的故事详详细细的那么记载下来。那么很多读这个四福音书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啊，那么其他三卷福音书呢比较容易记啊，因为段落比较分明，而马可福音呢虽然只有16章，却是最难记的。你要把它从头到尾给它记得清清楚楚，很难。你像约翰福音呢，你可以有一个脉络，有一个思路的。这个马可福音很难记，因为马可福音都是单独的事件，一个事件啊，所以不太容易记啊。但是呢，他确实把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面的光景呢，把它说明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圣经已经启示出呢，有一个东西叫四活物啊。这四活物呢，代表着属灵生命的四个不同方面啊。那么这四活物呢，它这四个脸面是什么呢？狮牛人鹰啊。那么马可福音呢，正好是代表什么呢？这个狮牛人鹰中间这个牛啊，这个牛呢是特别讲到侍奉的意义。所以所有今天几乎读四福音书的人，那么都把马可福音啊，那么当作是牛啊，就说马可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做仆人的，主耶稣来侍奉神的，侍奉神的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也用这个题目啊，那么来把马可福音呢，做一点的解释啊。那么主耶稣呢，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那里，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为要服侍人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啊，这在腓立比书2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为什么要做仆人，来侍奉神。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呢也看得很清楚啊。以赛亚书40章以后，那边就讲到神的仆人，讲到弥赛亚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要做仆人啊，他要取仆人的地位。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就取了仆人的地位来侍奉神啊。这圣经呢老早就这么预言，但是呢，神的儿子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来做仆人，这个具备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什么呢？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是儿子来做仆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中的侍奉啊，神不要外人的，神要儿子来侍奉他。所以主耶稣是用儿子来做仆人啊。那么所以今天神的儿女能服侍神，首先你怎样呢？你必须蒙恩得救，首先你必须具备有什么？具备有神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是不能做神的仆人的啊。所以神为了要叫我们能侍奉他，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神让我们做祭司啊，就是做仆人侍奉他，对不对？那么这也是我们得救得生命的一个原因啊。神为什么要叫你蒙恩得救得永远生命啊？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要叫你能够做仆人。 所以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以生儿子的身份做了奴仆啊。所以这是新约，这新约侍奉的一个特性，神是用儿子做仆人。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常常讲啊，服侍主啊，你有个感觉，你不是在教会里面做做所谓的事工啊，什么圣工啊，啊，在这里替人来服务做点事，不是的。侍奉是做什么？服侍父亲，服侍爸爸啊。弟兄姊妹，你们都有父亲对不对？啊，你看你服侍父亲呐、啊。我想今天呢，如果正常的儿女服侍父亲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是欢欢喜喜的服侍的，对不对？我现在有儿子，我感谢主啊，我儿子服侍我，他心甘情愿，欢欢喜喜，他付多大的代价，他都在所不惜。这个是外人你没有办法能够领会的，对不对呢？因为是什么？服侍自己的父亲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提到侍奉的时候，你首先一个印象，一个观念，你是服侍爸爸，你是服侍你的父亲，因为这个叫什么的儿子的服侍，对不对？儿子做仆人，他不是这个做别人做神的仆人呢，做父亲的仆人呢。哎呀，我常常感觉我们今天对侍奉啊，我们的意念思想都弄得非常的低。我们以为像世人到公司里面做事一样啊，政府里面做事一样啊，去做外面的事，甚至我们连那个都赶不上，对不对？你今天到公司里面，你至少你为那个老板，你还能尽心竭力的。我看见很多人上班呢，哇，这个用努力的不得了，为着老板呢、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还不是为着老板，我们是为着谁？是为着爸爸，为着父亲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有这个意念，侍奉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服侍父亲，成全父的旨意啊。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这个思想。如果你有这个感觉，你服侍，你不会埋怨的了啊。服侍自己的爸爸有什么好埋怨的，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约圣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那么因为我们人堕落了，我们人跟神之间这个关系拉远了，我们不感觉到我们神是父亲，对不对？今天弟兄姊妹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生活中真正感觉神是父亲的呢？我很怕我们呢把它弄成一个所谓的宗教团体，一个宗教信仰啊，把神呢像其他的宗教人当作个偶像一样的来拜的，那个不对呀、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的。我们跟神之间应该有父子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呢？我们应该呼喊神为阿爸父亲。但是呢，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这个感觉呢？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好像隔得很遥远呐、啊，这是不对的。所以主耶稣要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站在人的地位上面，要恢复什么？恢复人与神之间这个父子的关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我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意念，有这个思想，是父亲，是爸爸。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波饼聚会啊，有一个弟兄啊，来到我们中间来参加波饼聚会。我第一次听见他这么喊的，我们都说天父啊啊，我们说的阿爸父亲啊，结果他不是，他只要祷告，他是爸爸。爸爸，哎呦，开头我听的时候，这个全身都不舒服啊。后来呢，多听他喊几句，我的心里很受感动啊。感谢主啊，我在中国大陆讲了这个之后呢，哇，有几个弟兄现在波饼聚会他们就喊爸爸，爸爸，爸爸怎么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阿爸，圣经这个阿爸，这是犹太人喊父亲的一个喊法。 对，美国人喊什么是 daddy， 对不对？还有很多，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喊法。我认识一个印尼的一个华侨，他喊他爸爸喊芭比，芭比，那么很多不同的喊法，但是无论怎样，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呼喊，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祷告天父啊，我一听了都很那个，好像跟那个关系遥远啊，很冷淡。哎呀，当然不，我不是轻看任何人呐、啊，不够有情感的。你看我们回家喊我们的父亲的时候呢，我喊爸爸，多自由啊！喊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多有感觉啊，对不对啊？啊，即使我们现在父亲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还要想念他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父子的关系，这是多么宝贵。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以神的儿子降卑成为人，那么站在奴仆的地位上服侍天上的父亲啊。所以侍奉是服侍父亲。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头讲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哎，他来做仆人，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他来做仆人，他一方面呢，他自己做榜样啊。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最好的榜样是主耶稣啊。我们今天呢，在各道各处也看见有很多忠心侍奉主神的仆人呢，也成了很多弟兄姊妹的榜样，对不对啊？那我们不需要去学这个，最好你能学主耶稣这个榜样啊！因为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对一些年长的弟兄啊，一些属灵人呢、啊，我们有爱慕啊，就会有一种的倾向学他们，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把头发理得跟他一样的，穿的衣服也跟他一样，那个爱慕起来，连祷告的腔调也跟他一样的。那这个不需要，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效法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做了榜样，他一方面自己做榜样，另外一方面他教导门徒怎样来做仆人啊。所以今天马可福音对于我们的侍奉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啊，这个第一章里面呢、啊、这个第九节开始，那么就主耶稣那个时候30岁出来侍奉主了啊。我们晓得主耶稣以神的儿子来做仆人，那么前30年呢，从他在马槽里一直30年在约瑟的家中做木匠都不显明的啊，这30年可以说是隐藏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他生儿子的这个身份开始铺露出来的呢？那从30岁开始进入侍奉所开始出来。所以这里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只有进入侍奉，当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才能把基督的形象流露出来。只借着侍奉把耶稣基督生儿子的那个荣耀彰显出来。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30岁出来的时候他侍奉主。我们知道是谁最早发现他是神的儿子的呢？还不是人。当然施洗约翰知道他这个堂兄弟啊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啊，所以主耶稣来受到他那受浸说，哇，他说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浸呢？我应该让你来给我施洗，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他知道主耶稣是不一样，因为他做先锋啊，他知道不一样。但是呢，那神儿子的那个光景还没被显明出来。最后在哪里显明呢？是当主耶稣出来侍奉了，医病赶鬼说，首先污鬼发现，是邪灵发现，所以这些污鬼人看见来了，到处就喊这神的儿子，这神的儿子。主耶稣说你们近身不准讲，主不喜欢他们讲，是吧？那么到后来慢慢经过了一段年日，这个门徒们跟随主在一起，有时候看见他有些奇妙的表现之后呢，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子啊。那么到后来我们知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百夫长看出这真是神的儿子 啊，才逐渐的被人怎么显看见。所以呢，这个说明了一个意义，就侍奉那是神儿子的流露。这侍奉不是表现我们自己的啦，啊，你侍奉不是老叫人你觉得你多属灵啊，你多了不起，多有恩赐啊，不是的，要人看见基督啊。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那么他自己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做仆人，做了一个好的榜样。那么你看见，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他开头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他首先怎么样，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这个呢，我曾经好像给弟兄姊妹们在主日信息里面有讲过啊，不过你还我想还重复，大家要记得啊。那么主耶稣一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30岁，其实那是祭司进入殿里面侍奉的年龄啊。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去受浸。为什么主耶稣要受浸呢？啊，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我曾讲过，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浸啊？因为他没有罪呀，他是无罪的，对不对？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需要死，需要被埋葬的。他完全无罪，为什么他要受洗呢？他的受洗说明什么呢？他埋葬他的己。所以侍奉主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让己出头，把己埋葬。那么主耶稣表明心志，在侍奉上要有好的侍奉，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你要先把己把它埋葬。所以主在地上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来不是照自己的意思，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所以一个人侍奉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侍奉上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己太强了，我们什么都要照着我的意思，我想怎样，我爱怎样，我决定怎样，所以你就把整个侍奉都破坏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来做了这个榜样，其实这也是神中工作的一个原则，对不对？我们看见神怎样对付摩西的己啊，啊，摩西本来40年在埃及那个大己，对不对？神把他拉到旷野，40年把他摆在旷野里面，把摩西的己把他对付了，所以到后来，神才能托付摩西。摩西才能为神做工。那保罗也是一样，一生跟随主啊，他身上带着一根刺啊，那个耶稣基督的印记在他身上啊，啊，那个基督的死在他身上啊，就是什么呀？对付他的己。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己啊，老实讲，经不起神的祝福的，是需要怎么样被带到十字架把他钉死的。神呢，只要稍微祝福我们一点呢，这就很麻烦。我已经这几十年过来啊，已经碰见过不少的这种情形。哎呀，稍微有一点点恩赐了，马上就骄傲起来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自己那是神伟大的仆人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了。所以你那个己没有被对付啊，神是没有办法用你的，用你只有毁坏神的工作的。所以你看，很多传道人夸耀自己，称赞自己，弟兄姊妹们，这是可怕的东西。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第一件事情，你要能侍奉主，你的己必须被除去啊。所以主耶稣来怎么样？受浸，受浸就是埋葬，把他的自己埋葬啊。我想这个我们不能多讲，我只能简单再提一下啊。那么当他从水里一上来之后呢，第二件事情干什么？天开了啊。天开了，这里圣经讲说天是裂开了啊！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讲到当神的儿女们悖逆神的时候呢，啊，这个天是铜的，地是铁的，那么就是整个什么封闭封死的啊。这个天裂开了，天开了，这个意思代表什么？代表神展示他的心意。啊，展示他跟神跟人之间有敞开的交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呢，这个整个天是全部整个裂，完全碎了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跟随主，有的时候天开了一点点，你跟神有一点交通了， 啊，你就明白了一点点的真理，对不对？有的人哦，这个开得大一点，看得多一点啊，这是多少之间的区分。但在主耶稣身上呢，整个天是开放的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一个侍奉主的人，你必须能够看见什么是神的心意。你服侍主是根据什么呢？你如果没有看见天上的心意，你只能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来做了，对不对啊？你做的很多东西都是为着你自己的了，或者为着一个团体的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完全的错误。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侍奉主的人是需要有启示的啊，是需要里面的开启。那么这个我没有时间多讲啊，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对神的儿女来讲不是很难的事情，应该每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得到启示啊。所以第二件事情，天开了，这个都跟侍奉啊有非常大的关系啊。你看有的人侍奉主啊，他们能按照神的心意跟随主，对不对？他们不错讲神的话语啊，那么跟随主的心意走。然后第三件事情，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啊，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服侍主啊，弟兄姊妹，离不开圣灵的。离开了圣灵，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你圣经你也读不懂了，离开了圣灵，你的服侍也没有能力了，知道吧？离开了圣灵就没有膏油了啊，那个完全就错误了。所以今天呢，到新约时代，我们常常讲这是圣灵的时代，使徒行传也被称作圣灵的行传，对不对？因为呢，主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无知啊，凭我们这个小小的头脑啊，你能够完全明白神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就是你再聪明，你把圣经都背下来了，你也不可能明白神的心意。是圣灵在里面呢，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他教导我们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讲到随灵而行，这是在侍奉上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是圣灵叫你做你就做，圣灵不叫你做你就不要做。所以我这些年常常讲啊，在对圣灵的经历上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顺服啊，很多人要求圣灵的能力啊、恩赐啊，啊，那个不算什么，最难的是顺服啊，所以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后来的是侍奉怎么样，每样事物都是随灵而行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就开始传了啊，耶和华的能力在他身上，他就开始一并干归了。他不是凭自己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智慧有能力，对不对？但他放弃这些的，他完全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随着圣灵的引导太重要了。那么第四件事情，他就看见天开了啊，父神呢亲自出来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对不对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喜悦很重要，所以我们服侍主啊，要能得神的喜悦。怎么样能得神的喜悦呢？你就做他眼中看为对的事，对不对啊？像我们对孩子一样的，孩子做对的事情，哎呀，父母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你做错了事，父母怎么会高兴呢？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一心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后来明白这个道理。保罗说什么呢？我们立定了心志，要讨神的喜悦。啊，有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讲过多次，我再提一下啊，那个。这是弟兄运动的时候，一个伯勒弟兄呢，他讲的一个小小的例子，是他说的很好。他说呢，有一个母亲，他有个十岁的一个女儿，小女儿，哎呀，那个非常的爱他，非常的爱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呢，跟这个母亲之间关系非常的亲密啊。那么，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十岁的女儿呢，做错了一件事情，做坏了一件事情， 这个母亲心里很不高兴，非常的 不高兴。那么这个十岁的孩子很会撒娇啊，他就抱着母亲，抱他的脖子啊，就把他妈妈的脸搬过，妈妈脸已经不高兴了，把脸搬过来，他就问他，他说妈，你还爱我吗？这妈妈怎么说呢？妈妈说，爱是爱了，但是不喜欢。呀，我们弟兄啊，讲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例子，这是非常好啊。今天主爱我们是不会改变的，但他喜欢我们嘛，啊，他喜欢我们嘛。你怎么能讨他的喜悦呢？你必须做他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对不对呢？你如果老是这么做那么做，他爱你他是不会改变的。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的主爱我们真是爱得很痛苦了啊。我们读着何西阿书的时候你讲过，对不对啊？哎呀，真的是，我们有时想到这个，对主真是满了亏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尽量那么做什么叫神能够喜悦的事情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得神的喜悦，这是将来在主面前能得奖赏的一个根据。你若不能得主的喜悦，你得什么奖赏啊？不可能的。所以在侍奉上要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主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对不对？那么他从水里一上来之后，天开了，父亲亲自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喜悦你啊。所以这说明在侍奉上要讨神的喜悦。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很糟糕，你知道吗？我们堕落的人，我们只想讨人的欢喜，我们不太想讨神的欢喜。我们老是做一些事情，如果人称赞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你知道你如果做主所喜悦的事，常常都是人讨厌你的，人不喜悦你的啊。你讲直话，你把圣经中的真理讲出来了，很多人就不喜欢你了，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要讨神的喜悦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保罗对加拉太弟兄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要讨人神的欢喜呢，还是要讨人的欢喜呢？我如果要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对不对啊？因为他把直话告诉加拉太的人，加拉太弟兄姊妹收到这封信觉得哇，真是太严厉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保罗为讨神的欢喜。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侍奉主，你眼中要有神，你要看神欢不欢喜，这个才是重要的。人喜悦没有用啊，人再多的称赞也没有用，自己心里面要很清楚啊。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让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第四个重要的点。那么第五个重要的点呢，当他从水里上来之后呢，圣灵立刻就把他吹到旷野，怎么样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啊。哦，弟兄姊妹们，我们才知道啊，今天啊，不管你是什么人，这个世界上我看见什么再伟大所谓的人呢、啊，都经不起魔鬼的试探啊。好多世界所谓的伟人呢、啊，你如果把他们私生活里面很多东西翻出来看呢、啊，那都是一塌糊涂的。从前呢，我们也搞不清楚，年轻时候他觉得这些都是伟人呢、啊，这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到后来呢，慢慢的，看书看得多了，有时候一些他们的记载说，哇，叫你非常的吃惊啊！这是你眼中的伟人吗？表面上看起来很伟大的，他的思想看起来很了不起的，啊，他也有一些一番的作为，但是很多人的私人的道德的光景是非常的败落的。叫你简直不敢想象的这种的败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不一样，我们知道神留魔鬼今天在地上啊，做什么？就是考验你我的啊，最严厉的考验，对不对？魔鬼才是不留情面的呢啊。所以呢， 主耶稣也必须经过这一关，所以呢，他被催促到旷野里面接受试探。所以我常常讲，在试探引诱的跟前呢，没有伟人，都是小人，你知道吗？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这个试探引诱，魔鬼太厉害了，因为全世界都落在这个情况里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经得起这个考验。你的侍奉啊，在人来讲，很多人称赞称赞，到最后呢，看一看经不经得起这个试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你不要看那个人的这个名望很大，什么神迹奇事，什么一病赶鬼的这些东西呢，他说到了魔鬼跟前呢，魔鬼不需要用拳头，用个小拇指一戳就倒，这是真的，根本经不起试探，用小拇指一戳你就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到底在主跟前有多少的价值，是需要经过考验的，经不起考验的那个都算不算数，你讲的再好，讲的再天花乱坠的，没有用的啊，弟兄姊妹们。因为若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神是不能接纳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保罗讲说，神既然验中我们啊，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经过试验啊，你的生活、你的侍奉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啊？这个东西太真实了啊，这个不是人的眼睛能看得见，所以仰望主的恩典。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旷野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很厉害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晚上不详细去说他了啊。那么主在那里，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他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面，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站在神仆人的地位上面，完全胜过仇敌的试探和引诱啊。因为你知道那个试探引诱，我们今天要晓得主在肉身中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亚当在魔鬼的跟前那么有智慧，那么聪明，那么有能力，经不起考验，一两句话就把他考倒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没有被考倒。那么我们的主没有被考倒，下面就讲到什么呢？他说魔鬼就什么，暂时离开他啊，然后呢立刻怎么样，有天使来伺候他。为什么需要天使来伺候啊？你知道这个试探所带来的那个压力和那个逼迫是多么的厉害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工作不同于人的工作。我们人呢，到处称扬赞扬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不算数的。那些东西如果经过了神的考验过之后的那个才算数。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并没有做的很多，但是他们真正从属灵的生命里面所领悟所经历出来的东西啊，是历久不变的啊。所以我常常讲，你像 Lawrence 弟兄这么一个在厨房里面做伙夫的人啊，那么在那里烧菜，在那里厨房里面多热，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好，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小书叫做《与神同在》。这本书啊，千古不朽啊！他没有做过什么大功，但是他这一点点的经历帮助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在厨房里面当伙夫的人啊，他什么恩赐也没有。但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他常常讲，他说我在厨房里面那个最热、最闹、最乱的时候呢，他说呢，在我心灵里面的感觉，跟我去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哇，你看这个弟兄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的多么的美丽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呢来聚会的时候呢，哎，里面满了敬畏主的心啊，满了感觉，一散会一回到家里面呢，他们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 不要说跑到厨房里面去了，跑到外面去已经是不像样子，对不对？我们的弟兄把他的生活跟主之间完全连在一起，他来聚会跟他在那里做事没有两样。这是我们弟兄的经历，你看多么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真正出于属灵生命的东西啊，那个是经得起考验的，历久不变的。今天呢，你看见很多人，哦，一下之间很热，过两天就没有了，经不起考验的。你刚才在称赞他，他已经倒下去了，已经不行了。弟兄姊妹们，你羡慕这种工作吗？不，在侍奉上，我们知道，只有经过神考验的东西才算得数。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讲，你不要跑一个地方去听人家讲道，光听这么一篇道，你不要很快下定论啊。因为你还不认识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对不对？你回来就哇讲得这么了，你看这正在称赞，可能那边已经失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呢，每样事物怎么样，要在主面前很冷静，你要看见经过神的手的这个审判之后，要确定我们知道这才是可靠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常常上这个当啊，现在我知道很多东西你不能很快下定论，要神给他定论你才能够定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老不老练，就是看这些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自己的服事也是这样，如果你真正是受圣灵的感动坐在主跟前的，你没有求任何人的好处，求任何人的欢喜的东西，那个可能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这是在侍奉上面呢，神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神的儿子自己做神的仆人，把这个榜样摆在我们的跟前，这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马可福音呢，就记载着主耶稣在地上的侍奉，当然四福音书里面很多都有重叠的地方啊，不过马可福音比较重在服事上面啊。所以呢，你在服事的时候呢，你看见他这里有讲到，有侍奉主有些基本上的一个态度啊，基本上的一个态度啊。那么他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些词用的很多，比方像那个立即啊，立即这个词啊，一共用了37次之多，他就是就怎么样，随即怎样，立刻怎样，及时怎样，连忙怎样，便怎样，这就是什么一个做仆人的人的态度，对不对啊？你仆人，你侍立在主人的跟前，主人一讲你马上就去做了，这个是一个好仆人呢，对不对？不像我们呢，有时候呢主在我们身上三请四请的，人家请不动你呢，叫也叫不动，赶也赶不动，有很多时候，哎呀，我们真对主亏欠啊。所以呢，主耶稣是好仆人，主人一讲话，他立刻就做了啊。这是一个，所以这是一个主人的一个做仆人的一个态度啊。那并且呢，在马可福音里面，主所行的事情呢，比他说的更多，哎，这是个特点啊。那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他行过18次神迹啊，他做了18次的这个复试的这事情啊。讲论只有一篇，在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他讲的很少，他做的很多，他不在乎讲，他在乎做。他讲了3个比喻啊，这就是他所讲的话。那么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做，所以彼得记载他的时候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这么记载啊，都是讲到主耶稣所行的啊，所做的。所以呢，一个做仆人的人呢，最重要在乎他的行动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主吩咐了我们，我们也听不见也不能做，那是不行。当然弟兄姊妹，你做一个好仆人，你需要听神的话啊，你不要自以为是，对不对？你要忠心照着主人的托付，那最好呢要敏捷啊，反应要快啊，反应要快。我就说你肉身的反应慢是一件，灵里面的反应要快啊。那么呢，要殷勤啊，不要偷懒，不要光坐在人跟前。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主耶稣做仆人告诉我就受苦。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啊，我们晓得大 绝大的篇幅的记载着主耶稣的受苦，所以侍奉主的确是要受苦的。你要没有受苦的心智啊，你很难服侍主的。我们不要把服侍主当作好玩的，不是的，服侍主是需要受苦的。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用五分之二的篇幅记载着主耶稣受苦的经历啊。我们知道他被人家弃绝，受羞辱，那么最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呢我们知道最终侍奉的结果是荣耀的，他从死里复活啊。那么他是升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说明什么？说明将来侍奉最终的结果是荣耀的。你知道在地上做事情呢，常常往往呢做到最后做这个很可怕，对不对啊？有的人开头哇很好，名声很大，地位很高，到最后呢悲悲惨惨的啊。侍奉主永远不会悲悲惨惨的，侍奉主将来一定是什么荣耀的，这主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姊妹，马可福音这卷书呢在这里呢是提醒我们主耶稣怎样做了神的仆人，今天他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今天他也已经把这个侍奉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要顺着这个生命活在主的跟前，感谢主，主耶稣所做的榜样实在是何等的美丽啊，何等的美好啊！但愿这些原则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侍奉中都能够啊来实行、来应用，好吧？好，我想晚上我就简单的把马可福音介绍一下。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在马可福音中看见你做神的仆人所显出来的美丽的榜样。主啊，我们知道神拣选人本来就是要叫我们来侍奉的，你为我们做了榜样，你把侍奉的意义完全的说明，也把侍奉的路清楚的摆在我们的脚前。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做仆人来服侍我们的父亲，这是你极大的恩典。但愿今天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天父有荣耀的心意，我们今天蒙召来和他一同同工，来成全他的心意，这是神何等的高抬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因着这些话激励我们，让所有神的儿女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在不多的时候里面都能够尽心竭力的来侍奉你，能照你的榜样来侍奉。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